其实应该是我的救赎主活着啊。那首诗歌叫我的救赎者活着啊，但是今天的主题应该是我的救赎主活着。那圣经是这么说的。
其实今天的主题是我的救赎主活着，虽然那首歌是我的救赎者活着。
大家 Happy Easter，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呢，不是因为春天来了，不是因为有这么漂亮的花，不是因为小兔子，复活节快乐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复活节不是因为春天来了有这么多漂亮的花兔仔啊，而是因为我们有位耶稣基督活着。
他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
他活着，所以我们也都活着。
他活到永远，
他活到永远，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活在他的恩典中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都是活在恩典中直到永远。
这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这个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当然今天对于我来说还有另外的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
当然今天也都是对我来讲有另外一件很喜乐的事情。
这个有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喜乐的一个复活节。
这个是我一生当中最喜乐的复活节。
因为等一下讲完道之后，
因为等完讲完道之后，
我要为十二位的弟兄姊妹施浸，
我要为十二位的弟兄姊妹施浸，
最后有两位小弟兄也在当中，
最后有两位小弟兄也都在当中，
一个叫 Caleb U， 一个叫 Jeremiah U，
一个叫 Caleb， 一个叫 Jeremiah，
一个是我大儿子，一个是我小儿子，
一个是我大仔，一个是小仔。
其实这幅场景我已经想象了好多年。
其实这幅场景我已经想象了好多年。
但它真的来到我眼前的时候。
但真的来到眼前的时候。
我这个做牧师的父亲要亲手给我的亲儿子施浸，我其实挺紧张的。
我这个做牧师的父亲要亲手为我儿子施浸，其实我都很紧张的。
非常感谢刚刚诗班的弟兄姊妹带我们唱这么美好的诗歌。
非常感恩啱啱诗班带我哋唱咁美丽嘅诗歌。
我相信童工在预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被误导了。
我相信童工喺预备呢个 PowerPoint 嘅时候咧，系被误导咗。
因为今天的主题叫做我的救赎主活着。
因为今日嘅主题系我嘅救赎主活着。
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一首复活节的诗歌叫做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们虽然有一首熟悉的复活节里面我们常唱的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
其实是一个意思，没有区别的。
其实一个意思而已。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这首诗歌大家非常的熟悉。
这首诗歌大家非常熟悉。
但是你知道吗，韩德尔的弥赛亚啊，那个清唱剧弥赛亚当中，
在那个清唱剧弥赛亚当中啊，
都有这么一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都有这一句，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当我们一听到说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立刻就想到复活的耶稣基督。
当我们唱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就是想到复活节。
但是非常有趣的，这一节的经文却不是出于新约。
但非常之有趣，这句经文不是出于新约，
它是出于旧约的约伯记。
它是出于旧约的约伯记。
旧约的受苦的约伯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让人不可思议的话。
旧约受苦的约伯居然讲出这一句令人不可思议的话。
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
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
到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到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在我这皮肉灭绝以后。
在我皮肉灭绝以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看见神。
我必在肉体之外看见神。
当然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是有争议的。
当然这句经文的解释是有争议的。
那有的解经家认为这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
有的解经家就是说这个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这个弥赛亚的预言。
但是也有的解经家认为我们不需要过度的解释。
亦都有解经家话我哋唔需要过度嘅解释。
他很可能就只是约伯在极度的黑暗、极度的苦难当中一个信心的宣告。
好可能就系约伯喺苦难当中一个信心嘅宣告。
但是无论他是或者不是，
无论佢系或者唔系，
苦难中的约伯紧紧抓住这位永活的救赎主。
苦难中的约伯紧紧交住呢个永活嘅救赎主，
他背后的信仰的原则，
佢背后信仰嘅原则，
和我们这群活在苦难的世代中，
同我哋呢群活喺呢个苦难嘅世代当中，
我们要紧紧的抓住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背后的信仰原则，其实是一样的。
我哋要紧紧抓住嗰个复活嘅耶稣基督个信背后嘅信仰原则系一样嘅。
他都在告诉我们说，那永远活着的救赎主就是苦难中的人最大的盼望，唯一的出路。
佢就话俾我哋听，永远活着嘅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喺苦难当中呢群人最大嘅盼望。
我们可以说约伯这一段的宣告，他在旧约当中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宣告。
我哋可以讲约伯喺呢个旧约里边嘅宣告系极其伟大嘅宣告。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伟大吗？
你知道我点解话佢伟大吗？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的启示、上帝的真理是渐进的。
你知道上帝嘅启示、上帝嘅见证系渐进嘅。
上帝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人。
上帝冇一下子将所有嘅真理话俾人听。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对上帝真理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全的。
我哋上对上帝嘅认识系越嚟越清晰、越嚟越完全嘅。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其实旧约的圣徒没有我们知道的多。
旧约嘅信徒冇我哋知道嘅多啊。
他们只知道一部分的真理。
佢哋只知道一部分嘅真理。
我们所知道的真理，透过新约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已经比他们知道的多了太多。
我哋所对神嘅认识，因为新约嘅启示，耶稣基督嚟，我哋比佢哋知道更多。
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旧约圣徒的死亡观跟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旧约佢嗰班人嘅死亡观同我哋今日系唔一样噶啦。
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
今日对我哋呢群基督徒嚟讲，
我们相信我们死了以后去到天堂能够看见我们的主。
我们相信死了之后去到天堂看到我们的主。
我们相信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接我们到天上，我们身体复活被提，在天上与主相会，将来还要活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我们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回来接我们被提上天，我们身体要复活，要在天家同他一起。
但是我告诉你，旧约的圣徒知道的没这么多。
但我告诉你，旧约信徒知道的没那么多。
对于旧约的圣徒来说，人死了以后去哪里？
对于旧约的信徒，人死了去哪里？
是去哪里你知道吗？
你知道去哪里？
阴间。
阴间。
阴间是个什么地方？
阴间是什么地方？
跟我们今天对天堂的盼望是截然不同的。
跟我们今天天堂和盼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是一个没什么指望的地方。
佢系冇指望嘅地方，
不能够称颂神，
唔能够称颂神，
远离了神，
远离神。
哪怕是大卫这么伟大的圣徒，他都这么说。
哪怕系大卫咁伟大嘅圣徒，佢都咁讲。
在诗篇第六篇的第五节，
诗篇第六篇第五节，
他说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佢话喺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喺阴间有谁称谢你？
后来大卫有一个子孙叫做西西家王，是一个敬虔的君王。
后来大卫有个子孙叫西西家王，是一个敬虔的君王。
他也说了一句差不多的话。
他都讲了差不多的一句话。
他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
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
死亡不能颂扬你。
死亡不能颂扬你。
下坑的人，这个坑和那个阴间是同意。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
只有活人，
活人必称谢你，
活人必称谢你，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当中的区别了吗？
弟兄姊妹，你睇到当中嘅区别吗？
旧约的人面对死亡，跟今天的我们新约的圣徒面对死亡的那种心态是截然不同的。
旧约嘅人面对死亡，同我哋今日面对死亡系截然不同嘅。
所以当旧约的圣徒讲到救恩的时候，
当旧约嘅信徒讲到救恩嘅时候，
讲到神的拯救的时候，
讲到神嘅拯救嘅时候，
他跟今天的我们讲救恩、讲拯救的意思也是不同的。
佢同我哋今日讲救恩拯救嘅意思完全都唔同。
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说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指的是什么？
我哋今日讲神嘅拯救、神嘅救恩指系乜嘢？
大部分我们都是指着灵魂的救恩。
大部分我哋都指住灵魂嘅救恩。
我们指着永生。
我哋指住永生。
旧约大部分的拯救、救恩指的是身体，就是救我脱离死亡，救我的命，是这个意思。
而大约讲到系救我身体、救我灵、救我从死亡当中。
所以我为什么说约伯的宣告在旧约当中堪称伟大？
我点解话到约伯呢句宣告喺旧约里边系堪称伟大？
因为你在旧约的圣徒当中，你很少看到一个人能够如此的面对死亡。
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很少的信徒能够如此的面对死亡。
你可以说约伯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生死的认识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你可以说约伯对生死、对复活是跟今天是没什么区别的。
所以约伯的这个宣告在旧约的背景当中极其的具有超越性。
所以约伯这句宣告是极其有超越性。
约伯的这个宣告其实他很简单，就讲了两件事。
约伯这个宣告很简单，只是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
神活着，
神活着，
而且是永远的活着，
而且是永远的活着。
他说他要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岩磐石上，要存到永远。那个意思就是神，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一个永远的见证。
他说用什么镌在石头上，用
铁笔
在岩石上边，铁笔啊，铁笔镌在石上啊，反正就是要永远的活着。
那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的宣告，
这个就是他第一句宣告。
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救赎主活着，
而且是永远的活着，
而且是永远的活着。
这个不出奇哈，
这个不出奇哈。
第二个宣告，
第二个宣告，
我能看见神，
我能睇到神，
而且是什么时候看见神？
而且系咩时候睇到神？
我死了以后。
我死了之后，
我的皮肉灭绝以后，
我皮肉灭绝以后，
我这个 body 已经被 destroy 了，死了以后我能看见神，
我身体已经死亡之后我能够看见神。
这个就跟大卫跟西西家说，死了以后不能称谢你，不能称颂你，我怎么能够赞美你，我怎么能够看见神的城市，截然不同。
这个就跟大卫西西家是截然不同的。
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弟兄姊妹，你知道
约伯在这里他真正的意思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伟大。
约伯在这里的意思可能比你所想象的是更伟大。
约伯说的是什么？
约伯说的什么？
他说在我皮肉灭绝之后，
在我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读英文圣经的？
你当中有没有读英文圣经的？
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你就会非常的 surprise。
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非常之惊讶。
我今天上午讲到的那间教会，是我说中文，他替我在旁边翻英文，所以我特别的就用英文圣经给他们讲。下面的英文堂的弟兄姊妹都，呀呀，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不同的，原来翻译。
今日上昼我系用中文讲，英文翻译嘅。我特别同用佢哋同英文讲嘅时候，佢哋都系点头称是啊。
所以大家，你最好用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比较好用啊。
你最好用中英文对照嘅圣经系比较好用。
我以前只读中文。
我以前只系读中文。
后来因为要带我的两个儿子每一天查经。
后来要带我两个仔每一日查经。
所以我就要用这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
我就是要用中英文对照的圣经。
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两个儿子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后来我发现我讲的时候，我两个儿子听不明白我讲什么。
我仔细一读英文版本。
我仔细一读英文版本。
发现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的翻译是不一样的。
发现英文版本翻译和中文翻译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中文的翻译是我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中文翻译是我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说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就可以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指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所说的在皮肉死亡之后，我在皮肉之外得见神，指的是什么？
指的我就去了天堂，我身体没有了，可是我的灵魂看见了神，对不对？
指的就是我们去天堂，我身体没有了，我但是我肉体灵魂那里是见到神。
就好像李波弟兄现在，对不对？
就好像李波弟兄一样，
他的身体没有了，
他身体没有了，
但是他的灵魂去了天堂见了神了，对吧？
他灵魂去到天堂见到神了，是吗？
但是英文的翻译不是。
但英文翻译是这样，
英文的翻译说我看见神 in flesh， 在身体里面看见的神。
英文说我看见在身体里面看见神，
在身体里面，我的身体已经灭绝了，已经没有了，已经 destroy 了，已经被烧了，已经腐烂了，我还可以在 flesh 身体里面看见神。它指的是什么？
我身体已经没有了，毁坏了，为什么还在身体里面看见神呢？他指的是什么呢？
他指的是身体复活。
他指的是身体复活，
也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
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盼望的。
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从天荣耀的降临，
有一天耶稣基督从天荣耀的降临，
我们要被提，
我们要被提，
提到空中，
提到空中，
所有已经死去的圣徒都复活了，
所有已经死去的信徒已经复活了，
他们都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荣耀的身体，
他们得到全新的荣耀的身体。
就像那天在安葬礼的时候我对 Cathy 姊妹讲的，
就是那天我在安葬礼对 Cathy 姊妹讲的，
那天你看到的李博是他最英俊最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刻，不再是衰老这个衰残的身体了。
那天看到的不再是衰残衰老的，是一生中最漂亮的，就是你刚刚见到他那刻的最美丽的身体。
这个是身体复活，
这个就是身体复活。
如果你活着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提到空中，
你就提到空中，死的还耶稣来的时候你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提到空
中，然后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
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
也同样的成为那个荣耀的完美的身体，
也同样成就一个完美的荣耀的身体。
感谢主，我若是能等到那个时候，我的青光眼，我的腰椎间盘突出都没问题了。
感谢主，我要等到那天的时候，我的青光眼腰椎间盘突出都没了。
所以如果这个翻译是我在肉体之内能够看见神，原来约伯相信的是人将来会身体复活。
原来我的翻译是在身体之内可以见到神的时候，约伯是相信身体是可以复活的。
当然你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翻译呢？
当然你为什么有这两种翻译呢？
原来在原文里面没有那个介词，
在原文里面没有那个介词的，
他只是说从我的身体看见神，
他只是说从我的身体看到神，
他没有说在我身体的外面还是里面看见神，
他没有说在身体外面或者在里面看到神。
但是很多神学家都相信翻译成里面似乎可能性比外面的可能性更大，
但很多神学家相信翻译在里面比在外面看到神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约伯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在旧约的背景里面何其的伟大。
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在讲旧约的背景里面，约伯这个宣告是极其伟大的。
上帝给了他一个格外的启示，格外的恩典。
上帝给他一个格外的启示，格外的恩典。
他能够让他在整本的旧约都是讲死亡，讲阴间，讲下坑，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他居然能够宣告说，死亡不会夺取我的生命，我跨越死亡之门，我仍然活着，我仍然看见神，甚至我的身体能够复活，我要在一个全新的身体里面看见这一位永活的主。
在整本旧约，在阴间死亡这些落坑这些这样的背景里面，他竟然可以跨越死亡看到耶稣基督，看到我的救赎主的时候，这个何等伟大的宣告。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是指向了复活的主耶稣。
佢其实系真系指向复活嘅主耶稣，
指向那位从天降临要使我们得赎的主，
嗰位从天降临使我哋得赎嘅嗰位救赎主。
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告，
所以咁样嘅宣告，
在整本的旧约当中，如同刺破黑暗的那黎明的晨光，
在旧约里面如同刺破黑暗的黎明的晨光，
给旧约那些用生命一生在等待弥赛亚的圣徒带来一个极大的生命的盼望，
给旧约那些信徒一生等待弥赛亚带来极大的盼望。
而且这一段的宣告并不单单只是从神学上的伟大，
这段的宣告不单单只在神学上面的伟大，
他从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更加看见神的话，神的盼望，这位永活的主给受苦的人带来的是一个何等的盼望，何等生命的翻转。
他给受苦的人带来何等的生命的盼望和翻转。
我把这段圣经前面后面我读给大家听，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翻转。
我将这段圣经的前面后面读给大家听，你就知道怎样的一个生命翻转。
我估可能不用翻了、
oh, okay.
因为很长、啊
okay.
我用国语，我间中讲少少广东话给你们听、啊、意思意思就算了。
那请大家听经文就不翻译了，
因为我不想讲很久。好、你看这个 他前面在讲什么哈，约伯前面说，那我快一点读哈。约伯回答说、他的回答就是他的那些朋友、那些朋友攻击他苦害他，说你有罪，你罪有应得，你这个怎么样、然后他有一个回答，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负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这样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做呢？你听到了什么？我希望你不是只听到了两种语言而已。
我希望不是只听到两种语言。
在刚刚我所读的这么长的一段圣经当中，
在刚刚这么大段的经文里面，
全是悲痛，全是哀怨，全是委屈，全是绝望，
全是悲痛、委屈、绝望。
那约伯的痛苦到底是什么？
约伯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种的痛苦，
第一种痛苦，
死亡的痛苦，
死亡的痛苦。
他十个儿女啊，
他十个儿女
顷刻之间全死了，
顷刻之间全死了，
一个都没活下来，
一个都没留下。
第二个疾病的痛苦，
第二疾病的痛苦。
圣经说他从头顶，从脚底到头顶长满了毒疮，
圣经话佢从脚底到头顶长满咗毒疮。
你知道这个在国语里面是很难听的一句话。
在国语来讲是很难听的一句话。
广东话冇唔系咁讲嘅，国语呢叫做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你唔使翻嘅，广东话冇买咁讲。
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系坏透了。
啊，但是他不是坏透了，他真的是头顶、脚底、全身长满了毒疮。
佢真系咁样嘅情况，
好痛苦，
很痛苦，
很痛苦啊，
好痛苦。
我真系唔知自己应该讲咩啦，
我都不知道现在在讲什么了。
然后呢，他还有什么呢？失去财产的痛苦，
仲有失去财产嘅
破产，
破产。
他那么多的产业，牛羊骆驼驴，顷刻之间全部被人抢走。
佢所有嘅财产，牛羊驴，全部被人抢走。
他从一个大富翁，最后变成一无所有。
佢从一个大富翁，最后变成一无所有。
可是他更深的痛苦是什么？
但系佢最深嘅痛苦系乜嘢？
不是最深，是更深的痛苦。
哦，佢更深嘅痛苦。
因为最深那个我还没讲出来。
更深嘅痛苦系乜嘢？最深未讲。
是众叛亲离。
就系众叛亲离。
你看圣经说，他的口气连他老婆都烦他。
佢话佢太太都烦佢。
你前面的圣经，他的妻子其实是咒诅他的，是咒骂他的。
前面嘅圣经，佢妻子系咒骂佢，咒诅。
你看所有的人，他的妻子、他的亲戚、他的密友、他的仆人、他的使女，连在他家里寄居的人，所有的人都远离他，都讨厌他，都不喜欢他。
佢妻子、朋友、佢屋企里边住嘅一切人都讨厌佢，啊，离弃佢。
他有三个好朋友。
有三个好朋友。
后来又多了一个，加了一个以利户，四个人。
后来加咗以利户四个人。
啊，这几个人本来是应该来安慰他的。
呢几个人本来系嚟安慰佢嘅，
没有想到这几个人自以为意的来攻击约伯，认为他遭遇这些苦难一定是因为他犯了大罪，他得罪了神，所以他罪有应得。
冇谂到呢几个人自以为意啊嚟话指责约伯系因为犯咗大罪而遭受呢啲嘅苦难。
结果他们不单没有安慰约伯，反而让约伯有口难辩，陷入更深的痛苦当中。
他们没有安慰约伯，反而令到约伯有口难辩，陷入更深的痛苦里面。
但是约伯最深的痛苦是什么？
但约伯最深的痛苦是什么？
是他的信仰几乎崩溃。
是他的信仰几乎崩溃。
他认为他是为什么会受苦，
他认为他为什么要受苦。
你读刚才的圣经，你就发现他说所有的苦是因为上帝定义要攻击我。
所有的痛苦原来是上帝定义要攻击他，
这是上帝把我害到这种境地的，
是上帝将他害到这样的境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仰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仰问题。
一个公义又慈爱的上帝怎么可能如此苦害一个无辜的人呢？
一个公义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害这个无辜的人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在当时的约伯来讲，他是一点盼望都没有。
在当时约伯是一点盼望都没有，
他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他根本找不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他最自然的生命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他最自然的结果是什么？
自杀。
自杀
很正常，
很正常，
因为没有盼望，
因为没有盼望。
所有的上帝、朋友、儿女、钱财、生活，所有的一切全部没有了。
上帝、钱财、儿女、朋友全部都没了。
他真的找不到一点点活下去的理由，
他真的找不到一点点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时刻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时刻的时候，
这个就是约伯生命里最黑暗最黑暗的那个时刻。
这个就是约伯生命里面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没有想到，
但是没想到，
从后面的经文开始，
从后面的经文
突然之间约伯话锋一转，
突然之间约伯话锋一转，
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
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
用铁笔镌刻，
用铁刻铁笔镌刻，
用铅灌在磐石上，
用铅灌在磐石上，
直存到永远。
直存到永远。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嘅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他。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他。
约伯的生命来了一个 V 字形的翻转。
约伯生命从一个 V 字形的翻转，
他从极深的黑暗当中，
他从极深的黑暗当中
突然站上了信心的高峰，
突然站上了信心的高峰，
是因为他定睛看这一位永活的主，
他必用看到这个永活的主。
当他抓住这一位永远活着的救赎主的时候，
当他找住一个永远活着的救赎主的时候，
这位救赎主就把他从深坑里提拔了出来。
这个救赎主就是从他从深坑里面提拔出来。
那当然这一段圣经约伯他那个原初的意思很简单，
当然这个约伯原初的意思很简单，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盼望，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盼望，
就是上帝将来要为他伸冤，
就是上帝将来要为他伸冤。
他太委屈了，
他太委屈了，
每个人都认为他是罪有应得，
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罪有应得，
他如果不是犯了大罪，
他如果不是犯了大罪，
他如果不是个伪君子，不是假冒为善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可能如此对他，
他不是一个伪君子假冒为善，上帝绝对不会这样对他的。
所以约伯他太委屈，他说我没有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你们不要委屈我，可是没有人信他。
所以约伯很委屈了，他说不要这样啊，你但是没有人信他。
所以他说这位永活的救赎主一定为我伸冤，
他说这个永活的救赎主一定为我伸冤，
这个哪怕在我死了以后，
哪怕在我死了以后，
因为这个末了神必站立在地上这一节经文，
末了神必站在地上这件经文
有一个可能性的翻译，
有一个可能性的翻译
是说最后神会站在约伯的坟墓的尘土上为他伸冤，
就是神会站在约伯的坟墓的尘土上为他伸冤。
但是对约伯来说，
但对约伯来说，
我相信这一位永活的主，
我相信这位永活的主
对于他生命的意义，
对于他生命的意义
绝不单单只是为他伸冤，
绝不单单是为他伸冤。
活着相对的是什么？
活着他相对是什么？
死了，
死了。
活着的救赎主相对的是什么？
活着的救赎主相对的是什么？
相对的是一定会死的人，
一定会死的人。
永远活着的救赎主他相对的是什么？
永远活着的救赎主他相对的是什么？
短暂的世间万有，
短暂的
世间万有，
万有。
那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约伯最深的痛苦是什么？
但你发现约伯最深的痛苦是什么？
短暂，
短暂，
死亡，
死亡。
约伯突然之间发现，
约伯突然之间发现，
原来他什么都有，
原来他什么都有，
可是他所有拥有的一切却极其短暂。
然而他所拥有的一切极其之短暂。
财富是短暂的，
财富是短暂的，
儿女是短暂的，
儿女也都是，
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短暂的。
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短暂的，
生命更是短暂的，
生命更加是短暂的。
短暂的生命就意味着死亡，
短暂的生命意味着就是死亡。
可是就在这个短暂死亡的幽谷当中，
就是这个短暂死亡的幽谷当中，
约伯让自己抬起头，
约伯让他自己抬起头，
他突然看见这一位永远活着的救赎主，
他突然看到这个永远活着的救赎主，
他在死亡的阴影中看见了活着的主，
他在死亡的阴影当中看到活着的主，
他在短暂的人生中看见了那一位永恒的主，
他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看到那位永恒的主，
他突然之间就得了安慰，
他突然之间得了安慰，
突然之间就得着力量了，
他突然之间得着力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一生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都在这个世界，
原来你一生的焦点都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边，
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望，一定会绝望，
你一定会失望绝望的，
因为你看到所有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都是死亡，
因为你看到地上一切都是短暂死亡，
除非你抬头看天，
除非你抬头仰望天空，
只有天上那一位永活的主才能把你的生命从短暂死亡当中带入永恒，带入永远神的福分。
只有天上个永活的主才能够将你从死亡带出来，带到永恒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做了我的替罪羊，又为我从死里复活，将来还要来接我到天上去。他为我预备的是永远的美好新天新地。所有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信仰，他针对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救赎，带我们去永恒，这些所有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他针对的就是我生命，我们生命这短暂和死亡的咒诅。
这个就是针对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短暂死亡的咒诅。
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永恒，是永远的活着。
因为神要给我们是永恒，要永远的活着。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安慰。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安慰。
我以前也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自己生命中的经历。
我以前也都曾经帮大家分享过我生命当中的经历。
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是很惧怕死亡的。
在我后生的时候很惧怕死亡。
因为我从小就在面对各种死亡。
从小我就面对着各种的死亡。
我初中二年级七年级，就是我老二 Jeremiah 这么大，十三岁的时候。
我初中二年级就是我细仔 Jeremiah 这么大的时候。
一年我两个亲人离世。
一年我两个亲人离世。
我的祖母是脑溢血高血压脑血管破裂离世。
我祖母是脑血
爆血管
死亡的。
我的小姨呢是29岁胃癌晚期离世。
我小姨妈呢就是胃癌离世的。
29岁。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懵懂的孩子来讲，我是无从受安慰的。
对我一个很懵懂没信仰的，我是完全没安慰的。
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极深的恐惧，极深的哀痛。
那种生与死的离别是极其哀痛极其难过的。
那种痛苦我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那种痛苦我到如今亦都是记忆犹新。
当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
当我在这里写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来。
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真的很奇怪，这件事情居然被我忘记了。
好奇怪，这件事居然被我忘记了。
被我埋藏在我记忆的深处。
被我埋藏在心记忆的深处。
我完全记不得这件事情。
完全记不到了。
结果我写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件事突然冒了出来。
结果我写到这段的时候，我这件事突然间冒出来。
那件事情对于当时一个孩子的我，其实是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冲击。
那件事对我这个孩子来讲是另外一种冲击。
都是我读中学的时候。
都是我读中学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好幸福哈，这个上下学爸爸妈妈开着车接送，我们那时候哪有啊。
现在的小孩很幸福，放学上学都是爸爸妈妈开车接送。我们那时候没
有的。是骑自行车。
我们那时候是踩自行车、单车。
单车、那个一放学的时候啊，哇，那个学校里边呜一群的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哇、就骑回家去。
一放学的时候一班的小孩踩着单车就回家了。
有一天。
有一天。
我骑着自行车回家。
我踩着单车回家。
我有一个同班同学。
我有个同班同学。
骑自行车骑得比我快。
踩单车踩得比我快。
他就从我的后面咻超过了我。
他从后面咻一声就超过了我。
超过我的时候还向我示威。他你看我多厉害，我超过你了。
超过我的时候还跟我示威啊，好犀利啊。
很奇怪，我这个人一生都争强好胜，从不允许别人超过我。那一刻我居然没跟他争，你说、
好奇怪，我一生都是争强好胜，从来没人可以超过到我的。
我就眼睁睁看着他超过了我，冲在我前头。
我就眼白白看到他超过我，冲在前面。
结果当他经过路边，停在路边的一辆大卡车的时候，很长，加长的一辆大卡车。
但他经过路边，旁边有一个很长的大卡车。
那个卡车突然之间启动。
那个卡车突然间启动。
车上的一个钩子就勾在他衣服上。
车上有个钩就勾住那件衫。
把他一下子就挂在那个车轮底下。
一下子就将佢拉喺嗰个车轮底下，
车轮就从他身上压了过去，
车轮就喺佢身上压过去，
他死在我眼前，
佢死喺我眼前。
你说如果那天我那个争强好胜的劲头上来了，我非得跟他争个高下，那天躺在车轮下的人会不会是我呢？
我想下，如果那天我争强好胜又都反超他的时候，那天在车轮下面的会不会就是我呢？
我的家族是一个被死亡的气息笼罩的家族，
我的家族是一个被死亡气息笼罩的家族。
我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我父亲是屋企里面唯一的孩子，
但是连我太太都不知道，其实我父亲还有一个哥哥。
但是连我太太都不知道，其实我父亲有个哥哥。
他年轻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墙倒了，把他压死了。
他年轻的时候做工，墙冧了，将他砸死。
我妈妈五兄弟姐妹，
我妈妈五兄弟姐妹，
一个都不在了，
一个都不在留在。
我的年纪不大，我才四十几岁而已。
我年纪不大，我四十几岁而已。
我上面这一代人，
我上面这一代人，
现在只有我爸爸一个人活着，
现在只有我爸爸一个人活着。
所以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癌症，
所以各种的疾病癌症，
所以我是有癌症基因的，
所以我是有癌症。
所以死亡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是很真实的，
所以死亡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讲是很真实的。
如果有一天你们听到榆牧师得了癌症，你们也不要 surprise， 因为它太正常了。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榆牧师得了癌症是太正常了，你不要惊讶。
所以我是要定期去做肠胃镜的，因为我是有那个基因的。
因为我有那个基因，我所以定期要照肠胃镜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
对我来说，
对于我来讲，
如果我不相信我的救赎主活着，
如果我不相信我的救赎者活着，
如果我不相信这位活着的救赎主他常与我同在，
我不相信这位活着的救赎主常与我同在，
如果我不相信这位常与我同在的救赎主在天上为我预备了最美的去处，
我不相信这位常与我同在的救赎主在天上永恒的与我同在，
说我每天活着该有多恐惧多害怕。
你说我每一天会活得多恐惧害怕。
如果你这段时间瘦了你会很开心，哎呀你看我这减肥了。如果对像我这样的人瘦了他会吓死的，我是不是出事了？
如果你瘦了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好像我这样的人呢瘦了吓死啊。
我为什么会每一天喜乐平安的活着？
为什么我每一天可以喜乐平安地活着？
我为什么可以每一天开开心心努力地去侍奉神？
为什么我每一天可以开开心心努力地侍奉神？
因为我相信我的救赎主活着，
因为我相信我的救赎主活着，
所以我就不惧怕死亡，
所以我就不再惧怕死亡。
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的救赎主活着，
所以弟兄姊妹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在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我的肉体之内或者之外得见他，
我必在肉体之内或者之外得见他。
这对我来说不是一堆的道理，
对于我来讲不是一堆的道理，
这是我每一天活着的力量和安慰，
这个是我每一天活着的力量和安慰。
约伯还有第二个伟大的宣告，
约伯还有第二个伟大的宣告，
这位神是可以看见的，
这位神是可以看到的。
即使我死了，
即使我死了，
我跨越死亡之门，
我跨越死亡之门，
我也要看见神，
我也都要看到神。
而且你知道他的这种渴望是多深的渴望，
你知道他这种渴望是几深的渴望。
这段圣经呢，他用了一个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这段圣经说我心肠在我里面消灭。
其实英文呢，它用了一个词是叫做 yearn， 就是可想，非常的渴慕。
英文就说到非常之渴慕渴想，
就是约伯说我真的想看见神啊，
我真的想看到神啊。
而且他对神的这种渴慕，他说不像外人，
这些不像外表的，
不像外人呢， 不像外人。
哦，唔似外人啊。
那个意思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这个就是我跟神的关系非常之亲密。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约伯的信心有多大。
你就发现约伯的信心是多大。
死亡都不能够让我跟上帝疏远。
死亡都不能够让我跟上帝疏远。
我跟上帝永远都很亲密。
我跟上帝永远都这么亲密。
跨越死亡之后我要亲眼看见他。
跨越死亡之后我要亲眼。
我要亲密的和他在一起。
我要亲密的跟他在一起。
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被孔老夫子所影响。
我相信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被孔老夫子影响。
孔子说什么？
孔子说什么？
敬鬼神而远之。
敬鬼神而远之。
我尊敬上帝。
我尊敬上帝。
但是我跟他保持距离，远一点。
但我同佢保持远一啲嘅距离。
所以你知道，很多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是无心与上帝亲近的。
好多中国人嘅基督徒，我系无心同上帝亲近。
我们的信仰观很简单。
我哋信仰观好简单。
上帝，请你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就好了。
上帝，请你将我要嘅嘢俾我就好啦。
跟我保持距离。
同我保持距离。
远一点。
远啲。
那你求你，反正远一点，你也听得到我祷告。
远啲你都听到我祈祷。
哎，我要什么呢？上帝，你就远远的扔给我就好了。
我要乜嘢呢？上帝就远远抛给我就好了。
哎，我接得住。
我接得住。
我们只想要上帝的祝福。
我哋只想要上帝嘅祝福。
但是不想跟上帝亲近。
但系唔想同上帝亲近。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
就是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
你知道耶稣基督不光复活了。
你知道耶稣基督不单止复活了。
而且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在哪里？
而且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
他在我心里面。
他住在我里面。
他住在我里面。
圣经说他的爱用了四个字形容，不离不弃。
圣经用了四个字形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知道这是怎样亲密的关系？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今天我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约伯说，但是我好想看见神。
约伯说我好想见到神。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好像前段时间温牧师去了美国去度假。
这种感觉就好像前一段时间温牧师去了美国度假。
我自己带着两个儿子在家里艰难度日。
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头几日 OK 的。
头几天还可以。
时间越来呢越想老婆啫。
时间一久了就想太太了。
我老婆点解仲翻嚟呢？佢做
乜嘅？怎么还不回来？还不回来？
佢忘记我啦。
他忘记我了。
哎，我真系冇老婆唔得噶。
我真的没有太太不行的。
哎，就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弟兄。
就是这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你发现约伯的这种亲密是什么时候？他如此渴望与神亲密，如此渴望看见神。
你睇下约伯系咩时候系如此亲密、如此渴慕上帝？
在他失去了所有之后，
喺佢失去咗所有之后，
我相信约伯在他拥有所有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爱神的人。
我相信约伯拥有所有嘢嘅时候，佢都系爱神嘅人。
但是他未必能如此的渴慕神。
但他未必能够如此的渴慕神。
当他把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失去的时候，
当他将世间一切所有的都失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那个唯一不可能会失去的东西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美好。
他发现那个唯一不能够失去的东西是如此宝贵，如此美好。
跟他一对比，跟他比，其他所有东西都没什么了。跟他一对比，其他所有的都没什么了。那约伯的这种心智，
约伯这样的心智，
和几千年后的另外一位圣徒何其相似，
和几千年另外一位之后一位信徒是何等相似。
那个人叫做保罗。
那个人叫做保罗。
保罗说世间的一切都是什么？粪土。
保罗说世间的一切是什么？粪土。
他说我为要得着耶稣基督这至宝，我可以放弃一切的粪土。
他说要为着得到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可以放弃一切粪土。
约伯跟保罗的区别在哪里？
约伯和保罗的区别在哪里？
一个是被动失去万有，
一个是被动失去万有，
一个是主动放弃万有，
一个是主动放弃万有。
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主动放弃好难啊！
弟兄姊妹，但我告诉你，主动放弃好难。
所以当上帝允许我们落到一个被动失去的苦痛当中的时候，
所以当上帝要我们落到一个被动失去苦痛的当中，
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生命当中所看为美好的东西，
当我们失去了在生命当中我们看为美好的东西，
可是这种失去却帮助我们紧紧地抓住了那永远不会失去的神。
但这种失去就帮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神。
那么你人生的苦难就成了你人生极大的祝福。
那你人生的苦难就成为你人生极大的祝福。
好像有一位神的仆人说的，
好像有位神的仆人说，
失了大地，
失了大地，
得了天空，
得了天空，
失去世上的，
失去
世上的东
西，世上的东西，
却让你得着了神的美好，
却让你得着神的美好。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耶稣基督这位永活的主，
耶稣基督这位永活的主
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
他是我们随时可以亲近随时可以看见的那位神，
他是我们可以随时亲近随时可以看到的位神。
所以你去看约伯对神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长进的，
所以约伯对神的认识都是不断的长进的。
约伯记十九章，约伯认为他什么时候能看见神？
约伯记十九章的时候，他认为他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神？
死了以后，
死了之后，
肉体灭绝之后，他才能看见神。
肉体灭绝之后才可以看到神。
但是到了约伯记最后的时候，四十二章，约伯说了一句最伟大的话。
在约伯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的时候，约伯讲了一句最伟大的话，
我们一起背出来好吗？
我们一起背出来好吗？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不是我死了以后才能看见神，是现在我亲眼能够看见神。
不是我死了之后可以看到神，是现在我可以亲眼看见神。
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现在是什么时候？
苦难的时代，
艰难的
时代，
艰难的时代，
灾难的时代，
灾难的世代，
患难的时代，
患难的世代。
我们前一段时间还在嘲笑人家美国，
我们前一段时间先在嘲笑美国，
哇，美国这么多银行倒闭，哇，我们在那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们叫吃瓜群众哈。
我们叫吃瓜群众啊，看到那些事情呢就嫌它不够大。
这个周末最新的新闻出来你们看了吗？
这个周末最新的新闻出来你们看到吗？
世界的空头认为最危险的一个银行不是美国的银行，是加拿大的 TD 银行。
空头所看到最危险的一个银行不是美国银行，是加拿大的 TD 银行。
现在全世界的空头都在阻击加拿大的 TD 银行，不知道 TD 会遭遇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TD 会遭遇什么事，但是它全世界的空头都在挤提。
我们家大部分的钱都存在 TD，
我们家大部分的钱都存在 TD。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听完这堂道之后你们去 TD 挤兑哈，不要害 TD， 给他一条活路哈。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完了崇拜之后去 TD 排队去挤提。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日子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末世这个世代，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想不到的意外、困难、艰难、灾祸。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想不到的灾害困难，
但是那一位永远活着的救赎主他就住在我里面。
但那位永远活着的救赎主就活在我里面，
他是我随时的帮助，
他是我随时的帮助，
他是我四维的盾牌，
系四围嘅盾牌。
我不单单是死了以后才能看见他，
我唔单单系死咗之后先睇到佢，
现在就可以亲眼看见他。
我而家就可以亲眼睇见佢。
这是我们的盼望，
呢个就系我哋盼望。
这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我哋生命嘅力量。
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说一句实在话，
我同弟兄姊妹讲一句实在话。
读约伯记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坎过不去。
读约伯记，我咁多年有一个坎过唔去。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约伯记里面。
我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里边。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呢个问题系乜嘢？
约伯记在苦难当中失去他所有的，对吗？
约伯喺苦难当中失去咗所有。
约伯最痛苦的是什么？
约伯最痛苦系乜嘢？
你们觉得约伯最痛苦的是什么？
你觉得约伯最痛苦系乜嘢？
十个孩子死了。
十个仔死了，
钱没了，牲畜没了，健康没了，都没这么痛苦的。
钱冇咗，牲畜冇咗，健康冇咗，都冇咁痛苦。
十个孩子一日之内全部死去，
十个仔女一日之内全部死去。
是，后来约伯经过了考验，上帝大大赐福给他。
系约伯后来经过考验，上帝大大嘅赐福俾佢，
他所有的财产都加倍 double。
他所有财产都是加倍给他，
牛羊驴骆驼全部 double，
牛羊驴骆驼全部双倍给他。
上帝又给了他十个儿女，
上帝又给了他十个儿女。
但是这里有问题了，
但这个就问题了，
儿女不是牛羊啊，
儿女不是牛羊啊，
牛羊没了，
牛羊没了，
我们说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没了就没了，
冇咗就冇咗。
后来上帝 double 的赐福给他，感谢神，很好。
后来上帝双倍嘅赐俾佢，感谢神，好好。
十个孩子没了，
嗰十个仔女冇。
上帝又给了他十个，
上帝又俾咗佢十个。
真的能代替他失去的那十个吗？
真系能够代替佢失去嗰十个吗？
那撕裂的伤痛，对那十个儿女的思念，能够得医治吗？
我思念十个儿女的伤痛能够得到医治。
当约伯想起他失去的那十个儿女的时候，他怎么面对他心里的那个伤痛呢？
当他思念那失去的十个儿女，他怎样医治他心里的伤痛？
我没做父亲的时候很难体会，
我没做父亲的时候很难体会。
我做了父亲以后，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做了父亲之后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但是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但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突然想通了，
我突然间想通了。
约伯记十九章的这一段圣经的核心是什么？
约伯记十九章这段的经文核心是什么？
两个字，
两个字，
活着，
活着，
对不对？上帝活着，
上帝活着，
我也活着，
我也都活着。
所以活着的约伯跨越死亡之门，就看见活着的上帝。
所以活着的约伯说跨越死亡之门，就看到活着的上帝。
如果约伯活着，
如果约伯活着，
那会不会约伯还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
约伯会不会有一句他还没说出来的话？
我那十个孩子也活在上帝那里，
我十个孩子也都活在上帝那里。
那么当约伯跨越了死亡之门，
当约伯跨越了死亡之门，
他看见的就不仅仅只是上帝，
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上帝，
他还可以看见他失去的那十个孩子，
他还可以看到他失去的那十个孩子。
约伯记的结尾是什么？
约伯记的结尾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最后约伯记是皆大欢喜，
你不要以为约伯记最后是皆大欢喜。
上帝太幽默了，
上帝太幽默了。
约伯记的结尾是死亡，
约伯记的结局是死亡。
约伯记最后说，约伯年高老迈，气绝而死。
约伯记讲到最后，约伯年高老迈，气绝死亡。
最后一句话是约伯死了，
最后一句话是约伯死了，
约伯记就结束了，
约伯记结束。
但是这个死可不是生离死别啊，
但这个死不是生离死别
了。其实约伯只是暂别了他留在世上的那十个儿女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然后到神那里去和他之前失去的十个儿女团聚了。
他只是和 地上嘅人，特别系佢十个儿女暂别，而系去到上帝嗰度，同嗰十个佢失去嘅儿女再重聚。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给我们面对死亡的盼望了吗？
弟兄姊妹，你睇到上帝俾我哋面对死亡嘅盼望了
吗？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
因为我哋嘅救赎主活着，
所以我也活着。
所以我亦都活着。
所有在主里面的我们，我所爱的人，其实他们都活着。
所有在主里面我所爱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活着。
死亡，
死亡
是与世上的人暂别，
是与世上的人暂别，
却是与主里的人重逢，
却是与主里面的人重逢。
所以这样的死亡，
所以这样的死亡
是哀伤，
是哀伤，
也是喜乐，
亦都是喜乐，
是分别，
是分别，
更是团圆，
更是团圆。
所以当我写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写讲章写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就对自己讲，有一天我会看见我妈妈。
我自己对我自己讲，有一天我就看到我妈妈。
也许有一天也会有人说，于斌牧师年高老迈，气绝而亡。
也许有一日就讲到于牧师年高老迈，气绝而亡。
希望我能活到老，
希望我能够活到老啦。
我与我留在世上所爱的人暂时的分别。
我与留在世上我所爱的人暂时分离。
但是我却进到永恒里面，和神所爱也是我所爱的人团圆重聚。
我可以入到永恒里面，与主所爱亦都是我所爱的人重聚。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信心。
这就是我们面对灾难苦难甚至是死亡，我们心底里最深的安慰和平安。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灾难困苦死亡里面最深的安慰。
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
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你活着，
你活着，
你活到永远，
你活到永远，
你活在我的里面，
你活在我的里面。
我们人生在世太多的苦难，
我们人生在世太多的苦难，
我们不得不面对短暂，我们不得不面对失去，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短暂失去死亡。
但是在你这位永活的主里面，我们就有安慰，就有盼望，我们就有信心。
但在这位永活的主里面，我们有盼望信心安慰。
求主耶稣吸引我们的眼目，
求主耶稣吸引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仰望你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救赎主，
让我们仰望你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每一天喜乐的活着，
每一日喜乐的活着，
平安的活着，
平安的活着，
带着属天的能力活着，
带着属天的能力活着，
直到我们的皮肉灭绝之后，
直到我们的皮肉灭绝之后，
我们要亲眼看见你，
我们要亲眼看见你，
也必看见在你那里你所爱我们也所爱的人，
亦都在那里看到你所爱我们亦所爱的人。
谢谢你这位永活的主，
多谢你这位永活的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名祈祷，
阿们。阿们。